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这几章里面，有一章文字上非常漂亮的，就是28章。约伯讲了很多啊，我就不去再重复它。二十八章从第一节开始哈，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闲在空中摇来摇去。这我们不太知道在讲什么，但在开晃啊。第五节，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金沙，矿中的鹿鸟不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见各样宝物。好，先停在这边。这段在讲什么？这段先在讲人的智慧。人很聪明，这个宇宙或者这个地球，你说鹰的眼睛很锐利，好，很锐利。你说野兽的力量很大，好，很大。但是他们不像人，人能把鹰的眼也找不到的宝物挖出来，能够开矿，能够把各样，在当时开矿的能力有多强我们不知道，一定不如今天了哈。那么今天用各样科学的方式来探测，你藏着再深的宝也可以把它找出来，把它开出来。那如果我们把这经文在它只简单的提了一下，第五节哈，地能出粮食，这个土地最起码每个人都知道的，可以渔猎，可以游牧，可以农耕。有渔猎就是土地所出的东西，我们打猎可以生活，这是比较原始的。然后游牧就比较进步一点，它长很多的草，我们可以找到有水草的地方，然后可以游牧。那么最后比较最棒的，我们可以在土里面耕种出东西，让人生活的更好。这土地也很奇妙，而土地的后生，这是我们能够利用的，我们有智慧。然后土地里面藏了不让我们看到的那些宝，我们也把它挖出来，不管是油是煤，或者是这种各种矿，或者各种宝石，没有人能知道。啊，人很聪明，但有一个最大的宝物，谁有智慧找得到？就是智慧本身，你找得到吗？这第十二节，智慧在哪里？这智慧，各位不要把它想成我们如何加强我们的记忆力，单一理读书法等等，或者是如何买股票，如何怎么样，这个人很聪明，他对应的能力，舌头的对应很好，或者他反应很快，很会下棋，不是这些而已。其实这个跟整个圣经包括约伯记有关系，我们生活的智慧。好像林语堂写过一本书，就是这个书名，生活的智慧。我们讲的不是林语堂说的生活的智慧而已，其实这个智慧讲的就是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约伯在这里可能也在谈，因为你真的要讲所有的东西，包括智慧，终极也是在上帝那里。我们人不懂，我们人不太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这诗篇90篇的话，12节，然而智慧何处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啊，真是很伟大，我们找不到。你看14节，深渊说不在我这里，沧海说不在我之中，黄金买不到它，白银得不到它的价值，最贵重的这些东西都不能跟它比。 那个十八节山谷水晶大概都是在那个时代最贵重的东西了。智慧在哪里？聪明在哪里？二十一节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哇，这句话太有震撼力了。只要是受造物，我们找不到智慧的。生死都分文其名，在哪里呢？当然在上帝里。二十三节他知道，所以他在述说智慧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约伯也在还是有盼望。因为各位，你怎么就跟我刚刚讲的，充满邪恶的世界，你怎么能够说上帝不在？因为没有公平。如果完全没有公平，你这观念从哪里来的？你这公平的观念，你这希望要有公平的观念。我现在需要知道怎么度日子，怎么跟人生，跟人不仅是生活，当我生活出了这么多乱子的时候，我怎么继续活下去？我可以求神让我死，我可以说我希望我没有生在这个世界，但是我现在活着了，我怎么办？好，他还是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受到约伯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苦，但是我们受到多多少少受到苦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件事都让我们更，即使是对神极大的不满，也能够使我们更极大的要从他那里找到答案，而且有这个信念。好，二十九章是很悲哀的哈，这个福音追袭就特别难过。他以前是怎么样？以前这当然也是文学上的形容。二十九章第六节，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富裕。然后七节以后，他的尊贵，大家都听他的话，大家都称赞他。第十二节，他的公义和慈爱，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就如何如何如何。他也像包青天一样，十七节，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然后他很多的美好的地方，哎呀，你越美好，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讲过，你越曾经沧海就很难为水了。三十章就是他的那些悲惨的状况，这个我们也不重复了，因为我们在前面看过。那在三十章的十六节，我们的那个标题也很简略的表达出来了，言神不听其呼吁，这是他最痛苦的。但好的地方就在不听，好像不听，我还是呼求，我还是不断的求神怜悯。到三十一章啊，也是好像窦娥怨一样了哈，不过比窦娥怨可能还辛苦一点。有的人是知道自己是无辜的，约伯就也说他自己是无辜的，但他用若，如果。三十一章第五节，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第九节，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向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十六节，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十七节，或独自吃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十九节，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二十九节，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也就是如果我有这些以上的这些不仁不义不宽不厚的地方，那就怨我被咒诅。那我现在没有做这些，可是我显然过了被咒诅的生活，就我们一直都出现的哈，三十一章三十五节。 唯愿有一位肯听我。他总是又想到上帝，这个唯愿有一位在天上的，有一位，他几乎不能够想到有了，因为他前面也讲神都不听，神不听，他还是相信只有神会听。愿全能者回答我。啊，这也又回到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里看到的，整个约伯记的一个 setting 是法院。撒旦在控告约伯。到这里你看到是约伯在控告上帝，当然不能说控告，就是他求告上帝。这是各位希望我讲的没有让你们觉得太亵渎上帝哈，就是我们不可以控告上帝，但是我们可以用上帝的话、上帝的公义向上帝呼求。好，那我们今天经文的部分先回到先讲到这个地方哈。就是我们下一次讲的也会很快哦，现在你又紧张了，我们很快就会结束。那我也很希望回答一些问题啊。那么下面时间我要回答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跟约伯记也是有关系的，就是祖先的咒诅的事。今天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常常有，假如说家庭有一些不幸的时候，会说是祖先的咒诅，那么灵恩教会就希望除掉这个咒诅。这很好，这没有不合圣经，不过大方向很好，细节我们可以再希望能够说得更清楚一点啊。这个祖先的咒诅圣经没有直接讲，但是呢有关的经文呢应该是第二条诫命，就是出埃及记20章第5节，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20章第6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就如果把祖宗的咒诅跟第二条诫命连在一起，是有点像，因为耶和华会是忌邪的，有人恨他，他会追讨3、4代。所以追讨3、4代呢，我们不太愿意去想，因为觉得不公平。但是如果照字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这有一代呢是得罪了上帝，让上帝很愤怒，这个罪呢就报应在他和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三代都没有多讲是怎么一个报应，是递减呢还是递增呢，还突然就没有了，三代都是三级贫户还是怎么样，这都没有讲了。但有三代，我们的关心就在这个经文了。那么当然也有好的，但好的那面我们就不关心了，因为我们最怕的是坏的临到哈，好的就算了哈。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就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爱主，哦，那你千代都有福，千代富翁，代代都好。那么这个经文，注意这个经文是跟拜偶像的那个诫命连在一起，所以所谓的恨我哈，惹我怒气，那就是拜偶像。所以一般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或者非灵恩派就说，哎，你今天家里有这个麻烦，就过去拜得太厉害了，这个推理并不错。好，但是呢我们现在怎么做呢？怎么做？简单一点就是去除偶像嘛，然后对不起，我说就去念咒语嘛啊，我们不这样念了，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刚讲也不是完全笑话，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是用方言的，那就有点像咒语一样，然后就好了。各位，我对灵恩派有很多的尊敬哈。但是因为他们很多地方比我们实用，我们信仰常常都没有用出来，他们去用起码还相信神的话，这很好。 不过可能我们需要想得完整一点。你去人家家除偶像这是好的，你去做洁净也是好的，你去把历代祖先的咒诅去掉也是好的。不过你要知道那个咒诅是什么，要怎么除去那个咒诅。各位，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那个什么符咒啊，这我是很强烈的讲哈，那符咒啊，那偶像啊，那个你这个你的孙子你的儿子穿的衣服被阿嬷拿到庙里去污染过了啊，那些东西各位丝毫不能伤害你，你必须认识这一点。任何人事物，这个宇宙的任何东西不会因为有人把一个假神的名字加在上面就真的有邪味的，没有，不会影响你。但那不会影响你是你自己有主啊，如果你自己没有主，你自己害怕，那就那当然我们除掉是好的，因为那个东西是那个样子啊，那个不好，不应该有。但是我们去除偶像的重点还不在除去这些东西，我们除偶像的重点是要他心中尊主为大，那个才重要。就我刚刚说的，其实我现在这样说，我今天真的叫我住在什么台南什么庙里面，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很害怕。各位，我常常讲很多宣教士，不管是来中国来台湾，或者来就是一两百年前到全世界各地，印度啊非洲啊这些地方，就常常都住在这些地方，别人不敢住的，或者荒山野地，或者坟墓附近，因为那个地方有鬼或者有什么东西，别人不敢住，他们就敢住，他们很平安。你心中有主的话，你不必怕这些。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些惧怕，所以外表上除去也是应该的，也是要的，但是你心中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那是更重要。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在台湾，我也自己有一些这样的经验，有一些长辈，他实在觉得拜偶像拜得很累、很辛苦、很不好，那他实在也觉得基督徒很好，但他怕得罪这个偶像，他怕。我也听过，就是有人除了偶像以外，以后哦，睡觉就是土地公啊，如果他除了主就来找他了，哦，你背叛我什么这些，我都会说你不要怕。哎，他但不能让我睡觉，不睡就算了，没关系，各位，我不会说啊，你信主就一定睡得着，没有没有，不一定，你还是睡不着，也许。这个有赶不出的鬼，有搅扰，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是有的，但是你不要被他吓到了，你就继续坚定地依靠上帝嘛。好，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有主，求主帮助啊，就是。我说这话意思，你能除掉任何的偶像都应该除掉，不管有形的无形的。但是如果不能除，譬如说你现在跟长辈住在一起，长辈是很虔诚的，你是住在他家，你不能除，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可要坦荡荡的生活，你不要怕，哎呦，跟群鬼住在一起，你要知道是他们跟独圣住在一起，单独的圣人住在一起，他们都在沾你的光。好，那么不过我们还没有回答那个咒诅的事情哈。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我们不会详细讲了，因为我们只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以西结书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也提过好几次。以西结书十八章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他讲到三代，就有一代的是好的，就以西结书十八章989页啊，就是因为在当时有人就是因为种种理由就说神不公平了，他就说。如果哈有一个人是很正直的、公义的，好，这个人会存活啊，这个不需要多讲，善有善报。 然后到第十节以后，如果这个好爸爸生了一个坏儿子，这个坏儿子会不会因为好爸爸就免受灾祸呢？我们根据刚才十诫的第二条应该免受啊。一个人这一代是敬畏上帝的，那么千代都蒙福，现在才第二代嘛，应该是一定蒙福的。以西结说 No， 这个儿子如果不好，他不能够因为父亲沾光，他会死亡。好了，到了第三代了，到孙子呢，孙子看到这个爸爸很坏，下场很惨，然后他受到警惕了，那个他就惧怕了，他也不必因为他的父亲很坏，他就想到哎呦，我是自父及子直到两三代，我家倒霉了哈，还要再倒霉一代哈，这多么悲惨，不必。就是在以西结书十八章讲一个跟出埃及记二十章好像相反的，以西结书十八章讲到每一代为自己负责，你的父母不影响你，你也不影响你的子孙，甚至到第二十一节以后讲，不但你的父母不影响你，你也不影响你的子孙，你的过去也不影响你。你过去很坏，你现在悔改，过去的坏都不纪念了。你过去的好也不影响你，你过去很好，现在犯罪，你不能吃老本了。我过去在信友堂妇女茶几班服侍二十年，现在偶尔去佛教里拜一拜没关系了。不行不行，你现在你过就跟你过去拜了二十年的假神，那个你只要来这里神都不纪念了，你一定都是美若天仙。那么如果你一离开去拜偶像，马上丑弱什么一样哈。不但是一代一代没有影响，过去也不要影响，你现在怎么样最重要。好，不过我们需要做一个总结了，那这些经文互相矛盾吗？互相取代吗？没有，不会矛盾的。我的解释是这样子，那个第二条诫命讲的，如果有人恨恶上帝或者拜偶像，然后自父及子两三代的咒诅也好，我宁愿说影响，那是一定有的，其实这不稀奇。就是我们做什么事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儿女嘛，我们把环境污染了，我们的儿女肺就比较不好嘛，我们把环境弄好一点，我们的儿女就会受好影响，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的会影响，坏的也会影响，包括我们过去也会影响，我们过去的好会影响我们。我常常说，像我在晨曦会，那很多吸毒的现在悔改了，很好啊，感谢主啊，重新做人了，可是他那二三十年破碎的婚姻，逝去的光阴不会再回来了，但我们相信主有恩典。那我能够给各位什么建议呢？我能够对这个经文解释，就是因为主的慈爱，人的罪恶，神想尽办法，用尽办法减少那个罪恶的影响，减少到只有二三。神想尽办法把人靠着他而有的良善延续到什么？延续到千。只是我们人常常犯罪，所以我们不断的有二三，很少有那个千，所以看起来罪恶多一点。不过就是我们有影响，如果你也不必去追究是我哪一个人哪一个祖先拜得特别厉害，所以我现在孙子怎么样，这我们说过，我们并不能够把它算得那么仔细，尤其你看约伯记，但我们都相信我们的主总是充满慈爱和怜悯。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 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